今天是讲那个启示录，那个约翰写给七个教会的信里面的第二封信。使徒约翰在这个启示录第一章当中，他描述了他看到的那个基督的异象，或者他看到一些异象。然后呢，这个异象其实不是在第一章当中他描述就结束了，这个异象是一直延续到第三章结束。所以其实他写给这个他写信给这个七个教会的内容，都包括在他看到的异象里面。啊，他受命就是基督吩咐他写信给小亚细亚的七个教会。啊，这里面记述了一些基督徒的生活，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良善与邪恶的冲突，啊，不断的冲突。那基本上这个启示录的七封信跟这个整本启示录是写在一起的，不是单独的，整本写在一起的，然后送信者一站一站送过去。所以每个教会可以，第一个教会读完了以后，第一个教会是以弗所教会，我们上次讲过，以弗所教会读完以后再送去士美拿教会，就今天这个教会，他读完以后再送去下面一个教会，这样子七个教会都可以读到。那其实不止七个教会读了以后，其实还有其他的小教会，其他亚细亚那个地方的小教会，所以那边的教会都可以读到这个信。那因为呢，每个教会记载的都是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所以事实上是每个教会都可能面临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其实也都是通一般，就是说不是局限于时代的，所以在历史历代的教会也可能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启示录这个七封信就等于是写给全世界全时代所有的教会，因为大家都可能面临这个问题。那他用七封信，所以是有个特别的意义，因为这个七字在启示录是一个很特别被强调的数字，常常代表这个完美啊，常常代表神的完美。所以神用七封信写给普世的教会，所以很可能就代表神给教会一个完美的信息。因为我们所在的城市，我们的教会跟我们所在的城市的文化是分不开的啊，所以常常教会有一个危险性，就是跟我们所处地区的这个城市的文化会产生某种的认同，特别是如果这个文化是不好的时候啊，所以很可能就是被这个文化影响。那所以启示录其实有一个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有一个很强的提醒，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在这个地上是暂时的啊，这里不是我们永远的家，所以这个地方的文化不是我们真的文化啊，所以要我们小心，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地方、这个地区或这个国家或这个世界上人类的文化所影响，而反而失去了我们这个属天的财宝，因为我们追求地上的财宝。所以比方说波士顿的话啊，同性恋是波士顿的文化之一啊，那现在是越来越强，那我们教会处于波士顿，所以一定会接受到这些舆论的。所以是不是被他越来越影响，越来越觉得他没有关系，越来越觉得其实也是可以这样子的啊，那就是受到当地文化的影响。那启示录有这样提醒我们，不要被当地的这个发生的事情所影响到。好，这封信是写给士美拿教会的。士美拿的是这七个城市当中哈，启示录的写信给这七个教会七个城市当中唯一还存留到现在的城市。所以士美拿其实现在还在，它叫做伊兹密尔，是伊翻译成伊兹密尔，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土耳其现在第三大城市，第二大港口。啊，所以很特别，这个教会一直存留到现在。对不起，这个城市一直存留到现在。他当时的这个贸易呢，出口贸易仅次于以弗所，这以弗所是最大的出口贸易，士美拿是第二大的教会，就是以老实讲教会城市是第二大的城市啊，因为士美拿教会其实很小，城市很大。那这个士美拿的教会，它以它的美丽跟文明而出名，它非常美。那它的文明也非常非常的古老，所以它自称为亚细亚第一啊，亚细亚整个地区它自称为亚细亚第一，也就是意思就是说它是最早的，第一个有的都市，它就这个样子。那并且它宣称它的这个古希腊那个史诗的作者，有个很有名的作者叫做荷马，他宣称荷马是在他们地区出生的，所以他非常有文化啊。不过其他都市不承认这一点，其他都市不承认说荷马在那里出生的，但是他自己这样说的。好，那士美拿教会他跟罗马政府的关系非常的亲近啊，非常良好。当罗马帝国还没有成为一个帝国，还没有称霸的时候，罗马跟那个迦太基帝国在争霸的时候，大概西元前一两百年的时候，罗马跟迦太基在争霸，那个时候士美拿就很清楚的站在罗马这一边，帮助罗马啊，所以他从古就是跟罗马关系很好。所以在西元前195年呢，它变成亚细亚整个地区第一个盖神庙的城市。 我们知道土耳其那个地方亚细亚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神庙，那士典拿是第一个盖神庙的城市，所以他对于这个神庙的历史也非常渊远啊悠久。到了西元26年的时候呢，总共有11个城市向罗马争取一个权利，说可以替皇帝盖个庙。那时候的皇帝是提比留斯，所以他们要争取说替皇帝盖一个神庙。那11个城市去抢，就好像我们现在抢奥运一样，全世界的城市都在抢。那这11个城市去抢，那个士免拿抢到了，所以士免拿有这个权利替当时的皇帝盖神庙。它是4个可以召开省会议的都市之一。好，那个整个的省，如果要开省会议的话，不是每个地方都可以开的，只有4个都市可以有权利来开这个会，所以士免拿是其中之一。那因为他跟罗马皇帝的关系接近呢，因为他可以盖神庙，又可以盖罗马皇帝的庙，所以从西元30年开始呢，他接下来几十年当中，他成为这个帝王崇拜的一个异端的中心啊。所谓帝王崇拜，就是把皇帝当成神来拜，这叫帝王崇拜，把皇帝当成神来拜啊。所以他从西元30年到其后的几十年当中，都是成为这个就是帝王崇拜的中心。他在西元前600年，这个整个城市被毁掉了。然后呢，亚历山大大帝在西元前334年下令说重新盖这个城市。到过了40几年，西元前290年，它被重新建造完成。它新的建筑变得很漂亮，很漂亮啊！所以它的建筑使它成为这个整个亚细亚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啊！它里面有神庙，有竞技场，有图书馆，有亚细亚最大的这个戏剧院，然后有整个一群的建筑物。在这个山周围这个样子，所以从远远看起来好像一个女神头上戴个花冠一样，很漂亮的。然后有一条大道也是沿着这个山的一周围，所以远远看起来就好像女神戴个黄金项链的样子啊。所以它这个城市非常美丽。士免拿这个城市里面有一大群犹太人，非基督徒的，他们反对犹太人，反对基督徒，反对的非常强啊，反对基督徒的犹太人啊，因为。可能大概由于罗马帝国的神庙曾经被毁过，不知道怎么样怪到了犹太人身上，所以这些犹太人他们很怕他们自己失去他们跟这个罗马政府的特殊关系啊，所以他们常常就到罗马政府这边去攻击基督徒，希望罗马政府把注意力转到基督徒身上，而不要注意到这些非基督徒的犹太人身上。所以犹太人对于所以基督徒对于犹太人来讲不只是宗教上的威胁，而且还是政治上的威胁。当窦米先皇帝，罗马皇帝哈，窦米先皇帝他下令要求这个君王崇拜的时候，他要求君王崇拜，要求你们拜我做神啊。这种基督徒的迫害的情况变得越来越严重。那犹太人呢，就为了要跟基督徒撇清关系，所以在西元80年的时候，犹太教宣布基督教是异端，他宣布基督徒是异端。所以他要把基督徒赶出犹太教会啊，这样的话可以让罗马政府搞清楚他们是犹太，他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犹太人，所谓的犹太人。好，所以这种对立的关系越来越严重。到了西元155年的时候，士免拿教会那个主教非常有名的主教叫做庇吕贾啊，庇吕贾，他因为拒绝称凯撒皇帝为主啊，所以他们就是 Lord L-O-R-D， 罗马皇帝规定他们你们要君王崇拜。所以你要把皇帝当作神，所以要叫做主 Lord。 那这个士免拿的主教他拒绝，他不叫这个罗马皇帝做主，所以他就被活活的烧死啊，被抓起来活活的烧死。所以他成为士免拿第12个殉道者。那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讲是很难想象的，我们现代社会啊，跟我们生活在北美这个文明的社会啊，去想说他只因为不要叫皇帝叫主，他就被活活的烧死。所以士免拿教会当时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处境啊，不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处境啊，所以你大概知道一下士免拿教会当时他们的情况什么样子。那士免拿这个教会呢，很可能是在五旬节的时候，彼得讲了一篇道，很多人信主，有可能是那个时候他们回到士免拿去的时候所建立的，也有可能是保罗在第三次旅行布道的时候经过那个地方所建立的啊。士免拿教会大概是这样来的，可能保罗的建立比较对啊，但是没有证明。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信的本身啊。第八节他说，你要写信给士免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着的说啊，也就是说，所以他一开始是有一个委任的命令，叫 叫约翰说你要写这个东西啊，只不过他委任的命令，他一开始的时候他不是照中文这样写的啊，他是中文翻译的是对的啊，就是说这个对不起，写这个字我把说跟写搞反了，写这个字其实是放在第一句的最后面啊，所以他说他是说给四面啊，叫对四面啊，怎么讲啊，你要把这些东西对四面啊教会的使者写啊，他跟他讲说对四面啊教会的使者然后写，就是说写这个动作放在最后面，不是最前面，那这是在修辞学上用法有关系的，不是说完全没有关系的啊，所以说他强调这个写的委任令是很强的，说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写出来啊，所以最开始是这个意思。然后他称呼这个收信者为使者，教会收信者的使者，这使者有很多种的解释哈，有可能是教会的牧师，可能是教会的监督，可能是教会的守护天使，可能是收送公文的这个公差信差啊，也可能是教会属灵精神的代表的整体啊，所以最可能是这个使者是代表整一个教会他的属灵的形象的一个属灵的单位啊，这个使者，所以可能不是某一个真实的人啊。那士美拿教会在地理位置上它是属于第二站，所以送信过来送给以弗所以后自然的就送到士美拿啊，所以它排在第二个也是很没有一点都没有不对的，它排在第二个。好，接下来他说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着的说，就是开始描述是这些话是谁说的啊，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不是你自己写，不是约翰说按照我的意思写，他写出来的东西不是他要写的，是一个 source说的，所以他就把他说的事情写下来。那谁说的呢？就是复活的耶稣基督说的啊，复活的耶稣基督跟这个七个教会讲的话，所以他形容这个复活的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耶稣基督啊，所以他这个地方就是用这个方式来描述基督的特质，描述基督的特质。那同样的，写给每一个教会的每一封信里面描述基督特质的时候都不是乱选的，他都是仔细选的，不是随便选一个耶稣的特质的，每一个这个特质在这个教会出现的时候都是针对这个教会的问题而写的基督的特质啊，所以他这边他描写的基督的特质是什么，他说是那首先的也是那末后的，首先的也是末后的用在启示录里面是只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只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第一章第十七节说耶稣基督是那首先的又末后的，第一章八节说神是 Alpha 是 Omega 啊，两个不一样的嘛，一个是说耶稣基督，一个是说神，可是首先的末后的跟 Alpha Omega 其实是同样的意思，但是他用不同的 title 灌上去，所以他两个这个称号连在一起呢，说神是 Alpha Omega， 说基督是首先的是复活的，就是说神跟耶稣那个父神跟耶稣都是掌管这个整个历史从最开始到最后面的啊，都是这样子在描述说他们不仅掌控过去也掌控未来，所以基督是那位永恒者，那这个他们教会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有关系，因为他们受苦嘛，所以基督是那位永恒者，所以保证他受苦的跟随者将来能够得到神的变名啊，得以在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啊，所以这个头衔大概是来自于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以赛亚书四十四章六节这边说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所以旧约里面神称自己说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可是到新约启示录的时候基督用上这个称号啊，所以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暗示或者是明示哈，旧约里面神用这个称号，可在新约里面耶稣却用同样的称号，那表示耶稣基督跟那个神就是同一位三一真神的同一位啊，所以这边就是从以赛亚书里面讲出来这个称号。那对于这些士免拿的人还有什么提醒呢？我们刚刚不是讲介绍士免拿教会的时候，士免拿教会自称是亚细亚第一嘛，他说我是最早的，我是第一个教会，我是最早的，可是耶稣就一开始就跟他讲说我是最早的，不是你啊，耶稣一开始就说我是首先的，是末后的，天上人间所有的这个一切的只有一位可以自称为是首先的，那就是神，就是基督啊，所以他一开始就提醒这个教会说，所有的教会说你不是首先的，你不是最早的，基督才是啊，宇宙中间只有基督才能够被称为首先的，所以这个信息对那些受苦的人就是有特别的关系咯 啊，他们知道说神还是在看顾他们的，因为这个基督是从首先一直到末后，那圣雅教会只是在中间的这一段的过程当中，是在神的看顾之下，而且最后掌权的是神，所以最后做决定做裁判的 是那个神。这样子对于这个这些受苦的基督徒就很有受鼓励的意义。好，接下来一个称号是说什么呢？我是死过又活的啊，死过又活的。这里的这个死跟这个活都是过去式，所以他表明，基督表明说，我以前死过，然后我以前也活过来了。那所以就是说，他说表明这个是历史上过去历史上真正发生的一个事实啊。所以他告诉他说，我虽然死过，但是我又活了。那我活以后就活到永永远远啊，这个就好像告诉释迦本身，释迦我刚刚也提过，他在西元前六百年被毁了，释迦这个城市，可是到西元后两百九十年就重建了，所以好像这个城市整个死过又复活，他重建了以后怎么样呢？我刚刚说他重建了以后变成一个很漂亮的城市，变成一个这个亚细亚最迷人的都市，所以他活过以后比从前更加荣耀这个城市来讲，那基督就跟他讲说，我是真正的死过又活的。然后我的活过来真的是带满了 充满了荣耀，所以他就提醒这个教会说，你们在受到这些困难逼迫当中，也许你们会死，但是不要忘记，你们是我的信徒，你们跟着我的话就会跟我一样，我死过那你们也死，我复活那你们也复活。所以这就是 给这些教会有一个明确的保障，保障他们最终的终点的那个地位在哪里。好，这个是跟一般的这个观念是很不一样的，基督保证他的信徒的终点的地位在哪里啊？这跟我们讲说，我们认为人死如灯灭啊，如果一般人认为人死如灯灭，那终点就是今世的肉体的生命就结束了，那所以对这些受苦的基督徒来讲的话，那真是很惨的，一辈子人生的旅程就是在受苦，然后就死了，然后就没了，那就没了，什么都没了啊。可是基督跟他讲说，不是，我是死过又活的，还有到永远的，所以最后的终点你是跟神在一起，可是那个终点不是肉体的死啊，这个是观念差非常多的。那然后也不是这种佛教的这个投胎转世啊，我今这一辈子不管受尽了苦或怎么样，可是我不知道我下一辈子会变成什么，我到底是变成猪呢，还是变成狗呢，还是变成魔鬼呢，还是变成阿修罗呢，还是我还可以变成人，我不晓得。那所以这一辈子我受的苦就很可能就很惨了，如果我下一辈子不能够投胎，仍然投胎变成人的话，那我们完蛋。可是基督给他的这个保证却是固定的，只要在基督里面，你末了的地位一定是在神面前可以站立得住的。好，所以这个称号对于这些受苦的百姓是非常有鼓舞力量的。好，接下来他第九节说，描述了释迦拿教会所处的环境怎么样，他的处境是怎么样子。好，第九节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所以他描述释迦拿教会的处境。我们要知道，在这七封信里面哈，只有释迦拿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两个教会是没有被责备的。起初这七封信都是有些称赞，有些责备，怎么样怎么样。可是只有释迦拿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是两个没有被责备的教会。而这两个就是说他们是两个最好的教会，在那个时候他们是最好的教会，可是这两个教会却是七个教会里面最小的教会，这两个教会是里面七个教会里面所拥有影响力最小的，就是他政治的影响力、经济的影响力几乎没有啊，就说他在所谓的权力上 power 上面跟他的人数会众上面他是最小的，可是他却是那个时候最好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对于我们现代的人都有一些提醒，现代教会追求什么？追求人多，人数增长，一百人算什么？一千人算什么？一万人算什么？啊，五十万人，我要多少万人？啊，追求人数成长，然后呢，追求什么？追求知名度高，啊，一提醒这个 mega church， 哇，人家就想到德州啊、加州啊那边的那个大教会，马上就知道啊，这个教会真不得了，伟大伟大，啊，提起真理堂，什么是真理堂？就是没有人知道真理堂。那所以大家就会想说，教会所追求的是人数的成长跟知名度的成长。可是我们从历史上看过来的话，神的启示是不会变的。历史上看过来，神从那么早以前他就告诉我们说，释迦拿教会跟腓拉铁非教会是最少的，可是反而是神所最看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忠实的信徒。 他们那是忠实的信徒，他们不是有一大堆有名无实的信徒啊。所以在四面拿教会这个在基督给他们写信的当中呢，他没有用那个一般的格式，就是说我知道你的某某好行为，或者是说我知道你的某某坏行为。他直接在描述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他说我知道你现在的处境，表示神知道他们所经历的一些困难，或者说现在所遭受到的这个困境。所以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你是那被犹太人那些犹太人所说的诽谤的话。好，所以他用了看起来好像三个不同的描述来描述他们的处境，就是患难、贫穷跟被诽谤啊。从字面上表面起来看起来是这个样子。那其实他原文用的意思，他说我知道你的，然后后面包括了三个。那这种用法常常是说这三个都是被那个你的所包住，所以这三个其实不见得是三个分开的东西，而是三个可能合在一起的东西啊。怎么样可能有互相的关联？所以患难、贫穷跟被诽谤可能不是分开的，可能是有关联的。在现代教会当中，谁会认为，哪一个教会会认为说你现在是贫穷，或者是你现在被毁谤是一件好事，是一件对你有益处的事？因为大概没有一个教会这样想。你遭受患难，那你受到贫穷，你被毁谤，大概就是你倒霉了，或者是你开始完蛋了，这是对你教会来讲是一个悲剧，是一个大问题。没有教会会把它想成这是一个好问题的。可是你从启示录给四面拿教会的信，你可以看出来，你看上下文，最后变成什么？变成他们所遭遇的这三件事情是神祝福他们的途径，是神让他们得到最后得胜以后赏赐，因为他们受到这些困苦啊，还不能说因为，当然是他们经历过，他们坚忍过啊。也就是说，他们碰到这三件事情，或者说这个他们的境遇，事实上是神祝福他们的途径。所以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有的时候我们碰到一些挫折困难的时候，我们到底想说什么，是不是倒霉了啊？不见得，也许这是神祝福你的途径。为什么现代教会不会没有这种观念呢？就是说困苦啊患难啊是反而是祝福的途径。因为现代教会已经忘记一个很圣经里面一个很强的真理，就是与耶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啊，与基督一同受苦，与基督一同受苦的这一个观念，在我们现在当中已经失去了。罗马书8:17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腓立比3:10说，让我认识基督，也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跟随这个最大的主人一同受苦，这个你将来才他所得到的荣耀，你才能够分嘛，不然的话你什么事，你凭什么分到这个荣耀呢？当然我们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是说这是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本来就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可是我们现在不去想啊。比方说这边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说在基督里面受苦不是这个不是一个不好的事情，而是一个权利。这是很奇怪的事情哈，不是每一个人都，神不是要每一个人，不是让每一个人都跟他一同受苦的，跟他受苦反而是权利，是一个荣耀啊。你想想看，我们用两个例子想想看，可能大卫的三个勇士，在大卫很渴的时候，这三个勇士他愿意拼了性命去为大卫抢水回来给大卫喝水，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即使丧失了性命，为了我们主人抢回来水给他喝，我们也高兴，我们也荣耀。不是每一个大卫的手下都能够这样做的，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去为大卫抢水回来的。所以这三个勇士为了主人的荣耀，或者说为了主人他的需要，所以去拼了性命去把水抢回来。可是他认为是莫大的这个光荣啊，这他是为了这个主人。然后像美国的这个很多的战士啊，为了国家的这个战争而牺牲了性命，那他们的家里面的观念是什么？哈，至少我亲身所经历的就是我家住在那条巷子里面，我家住在那边，我住10号那个一号，那个一号他们家的儿子就是去伊拉克战争然后死掉了， 大概20岁，可能不到20岁，19忘记了，大概20岁左右，年纪轻轻的去打伊拉克战争，然后就死掉了。死掉以后呢，他们就是有一个追悼会，可是问题是这个追悼会完全跟我们中国人追悼会完全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好，我们就是哭哭啼啼，这个白色的或什么东西，然后全部等等跪在那里披麻戴孝，然后哭啊，然后怎么样？他们不是，他们像一个庆祝的 party， 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是像一个庆祝的 party， 中间摆他儿子的那个穿军服的相片，然后他儿子其中的照片，然后报纸上贴出来他的儿子怎么样牺牲的事情，然后所有的这个亲友跟我们这些邻居到他那边去，然后喝饮料，然后谈他儿子的事情，然后谈他怎么样忠勇，然后谈什么这个。没有一个人在哭的，然后他们认为这是他莫大的荣耀，因为他儿子为国家而牺牲了性命，为了国家的荣誉，啊，所以这是很相反、很不一样的观念。那这边也是告诉我们说，你为他，我刚刚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为了大卫，一个是为了国家，那都是为了某一个主人。可是这边基督是更加的明显，我们不但为了基督是我们的主人，而且这个主人他亲自受过这个苦。这个主人他亲自走这条道路，他亲自闯关、啊、这些，他亲自经过这些曲曲折折的路线，然后得到最后的胜利。那我们如果不跟在他里面，跟他这样一起走，然后我们在旁边看，然后想说他最后得到胜利，那你也分为了一根、啊、那这个完全没有道理的。所以跟基督一同受苦，这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啊、因为我们是他的徒弟，我们是他的门徒，所以基督他所经过的道路我们本来应该经过的、啊、所以与基督一同受苦这个观念已经越来越没有了、啊，现在啊、这个就是一个教会里面很大的问题，因为基督徒不要受苦，基督徒不要所谓的受迫害。好，所以士米拿教会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来，他虽然受苦，但是他后来得到荣耀，是神所喜悦的。好，其实所以这边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也知道你被毁谤，其实是我知道你受患难了。那然后你在两方面受患难，第一方面是你的贫穷，第二方面是你受毁谤。好，所以基本上它这个整个结构其实是这样，所以他就说你受了两个方面的这个受苦，第一个是贫穷。基督徒为什么会贫穷？其实历史历代基督徒大概都是这样子，那士米拿那个时候大概更这个样子，因为他们受到逼迫，所以他们经历了很多的贫穷。那可能原因是比方说犹太人对跟外邦人对他们的厌恨，而对他们有产生某种逼迫。因为基督徒跟随基督的道路去行，可是基督的道路本来就是这个世界人所不喜欢的，基督的道路是违反现在的道德观的，所以世界上当然就跟你抵挡。那你如果你要跟耶稣的话，你就要被一起抵挡，所以就会受苦，受苦里面可能就受到压榨这一类的。所以基督徒本来就是不会用不好的手段去赚钱，不会偷鸡摸狗，所以他们本来可能就比较穷，因为他们不走后门啊、所以基督徒在这些环境当中很容易变成贫穷，特别是他们有的时候他们自己已经很穷了，他们还要去帮助别人，他们还愿意帮助别人、啊、所以比方说在哥林多后书8:2那个地方说到那个铁撒罗尼迦教会去 捐钱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事情，他说就是在他们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恩厚。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所以这些人捐款，他自己已经很穷了，可他还是愿意捐给他更穷的人，让他捐款出去给他更穷的人，这叫做超过他所能的，可是还是做。所以基督徒就很可能越来越穷啊。那有些人在外邦人的环境当中失了业啊，不容易找工作啊，这些都是他们造成贫穷的原因。所以特别是比方说犹太人要反对基督徒，他们抵制基督徒，他们让基督徒接受不到原来这个罗马政府给犹太人的一些特殊的权利，比方说他们可以犹太人可以不要敬拜神。刚刚说君王崇拜吗？罗马皇帝规定你们要叫皇帝叫神的嘛，叫 Lord， 可是犹太人可以不要，这就是他们的宗教豁免权啊。但是犹太人拼命要把基督徒赶出犹太圈子，所以如果被赶出去以后，基督徒就不属于他们了，那基督徒就又要被控制了，所以又造成他们种种的不方便，所以又可能造成贫穷的一些原因。好，所以从历史历代以来，变成这个贫穷这两个字啊，好像变成神子民的一种好像相等词的样子哈。神国的子民，这些愚民，好像就是老是就是因为在这个世界里面， 跟这个世界是冲突的，所以常常的贫穷都会产生。啊，因此这个这个渔民变成一个渔民贫穷，好像变成一个基督徒的这种代表词了一样。其实不是神故意要给基督徒贫穷的，而是因为这个罪恶造成这个样子，因为整个世人犯的罪造成这个样子。所以比方说犹太人自己他们不是不要负责任的，当初神给他们一片美好的产地迦南地，神答应他们给他这个美好的产地，然后也给他世世代代给他的，可是他们自己没有遵守神的这个律令啊，所以根据约定，根据神跟他们的约定，他们就必须受到这些惩罚了。所以他们接着说，对社会不公义的现象产生，有钱人欺压没有钱的人，这都是在他们自己里面，他们不遵照神的规定而产生出来的嘛。好，然后再造成另外这个不信基督徒的人的话，那更是厉害。所以都有原因的，不是说光怪其他的人。那这些犹太人或是我们基督徒自己，也是造成这些整个社会情况的，我们也是一份子。贫穷人因此就变成跟神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好像神是他们的保护者，因为他们没有人可以靠，他们只能靠神。所以八福中的第一福，八福中的第一福在马太福音5:3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那这虚心的人解释是灵里贫穷的人，灵里面很贫穷的人，属灵上面没有依靠的人，他只能依靠神。可是在旧约时代，什么人是灵里贫穷的人呢？通常就是物质贫穷的人，通常就是因为他没有钱没有势，他在社会上到处被欺压，他没人可以靠，他只好靠神。所以物质贫穷造成他灵里贫穷，他灵里贫穷造成他就是所谓的虚心，所以他有福了。那并不是因为你想要有福你就变穷，我故意变穷我就有福了，不是这样子。好，是因为他晓得怎么样依靠神，因此神就赐福给他们。好，所以这个是贫穷的人跟神之间的一个特殊的关系。那在启示录当中，每一次提到贫穷的时候啊，几乎都跟这个富足有某方面的对比啊。所以在这边贫穷，他说你的贫穷，可是啊，括号你却是富足的啊。这边就是显示出你的贫穷是所就是字面上的意义，就是真的很穷困，字面上的意义。你的生活很贫穷，你的物质供应很贫穷。然后他说你们却是富足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属灵上却是富足的，因为神会看顾他们这样子的依靠啊，他们这样子的这个依靠神，他们这样子的忠心对神。所以呢，犹太人他们特别就是在这个时候欺负基督徒，他们就是去罗马政府那边告啊，说基督徒怎样怎样怎样啊，那罗马政府就可能去把基督徒的财产或者是房屋给没收啊，所以穷的人就更穷啊，原来有一栋小房子也没有了，有一块小小的地也没有了。那他们这样越没有的时候，他们就越容易去投靠神啊，去依靠神。因此他们就变得说啊，从神那里能够得到安慰。那神也答应，这个当时神就答应说你会富足的。可是我们要很清楚看到，神答应他们属灵上富足，却从来没有答应他们说我让你物质丰富，没有。神从来没有说好，你因为这样的困苦，所以我让你明天得100万，没有啊。因为如果我们一富足了以后，我们马上又不跟基督了，我们马上就靠自己了，我们就认为我们自己很了不起了啊。那你跟随基督的道路大概10之8-9就断了啊，你这个与基督一同受苦大概也没有了啊。所以这个很特别，士美拿教会这个它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经济贫穷，可是它属灵富足。那跟老底家教会正好相反，如果有机会只要讲到老底家的话，老底家教会正好相反，他们经济富足，属灵贫穷。那这个就是其实我们现在世世代代的人都应该警惕的啊。我们经济越富足的时候，我们就有危险，我们的属灵就越贫穷，因为我们靠我们自己有钱啊。我们在物质上越没有的时候，我们就倾向于越来越靠神啊。好，在下面讲他们受到毁谤，他们受到患难的第二方面是受到毁谤。在毁谤这个启示录中它的用法的时候，它和新约中其他用法一样，就是亵渎神的意思啊。毁谤这个字本来就是亵渎神，那现在他们用在基督徒身上，所以毁谤跟亵渎本来就是很靠近的，因为毁谤神的子民就是亵渎神的名啊。神的子民是用神的名来活着的，可是人家毁谤他们的话，就相当于毁谤他后面的主人啊，就是在亵渎神啊。这个是毁谤的一个常常看到的。那这边讲说是谁毁谤他们呢？是那些自称犹太人的人。所以在这个 新约圣经里面啊，非常强调的一个重点是犹太人带给基督徒的问题，而不是当权政府带给基督徒的问题。他们很多的问题都是从犹太人来的。好，我们在使徒行传其实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这种问题，就是犹太人去罗马的长官那边告状，然后罗马的长官来抓他们，造成基督徒的问题。可是虽然抓人是罗马人，可是事实上 造起问题的是犹太人。好，比方说在使徒行传13章45到52节那一段，他就看见保罗他去传道，听的人很多很多，然后这些犹太人就很妒忌，说大家都听保罗的，所以他就硬毁谤保罗，然后呢就叫大家人唆使大家人群众起来，然后去骂保罗，说保罗是挑唆这个把天下扰乱的人啊。所以在使徒行传13章50节他说，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拉巴将他们赶出境外。好，所以他们受到的这个毁谤就是人家硬说他做了坏事，然后就把他们赶出去。那这是起于犹太人的妒忌。啊，那比方说使徒行传17章1到6节说，保罗和希拉经过一些地方来到铁萨罗尼加，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所以他们进去会堂去连续三个安息日讲解圣经。然后呢有很多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跟希拉，其中有很多外邦人跟尊贵的妇女。但那不信的犹太人，第五节，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了些市井匪类搭伙成群，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孙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去，然后说那搅乱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他说保罗是搅乱天下的人。好，所以犹太人常常去捏造一些罪名来毁谤基督徒，让他们被罗马的人抓去。所以你从圣经里面看到，反对基督徒的人其实是自己人，就自己人就所谓是同胞，他们自己的同胞。罗马人其实不是真正基督徒 的这个麻烦的地方，特别是在士美拿这个大群的犹太人特别是明显。因为这大群犹太人他们是罗马的公民，当罗马公民很好的，有很多特权的。好，所以他们不愿意失去他们的权利。所以在我刚刚讲到那个庇里甲，就是士美拿那个主教在第二世纪的时候被烧死的那个例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这些犹太人啊，跑到罗马那边去告他的，不是他自己，不是罗马人自己要去抓的。这些犹太人到罗马那个权贵那里去告庇里甲，说这个家伙不叫你们的皇帝叫神，这个家伙不肯称你们的皇帝为神，所以他毁谤你们罗马人。很有意思啊，自己去毁谤人家，可是他告人家的罪名是那个人毁谤。他去告罗马政府说，你看这个家伙他不叫罗马皇帝为神，所以他是毁谤罗马人。那罗马人听了就去把他抓来。啊，把他抓来以后，那他当然拒绝称凯撒为主咯。那所以被判烧死。烧死那天哪一天呢？是安息日那天。安息日那天把庇里甲烧死。那这些犹太人干什么事情呢？这些犹太人赶去收集木材。到处收集木材丢到庇里甲的脚下把他烧死。你知道收集木材怎么了吗？收集木材做工了。他们规定安息日不可做工的。他们如果是近前的犹太人，他们 suppose 要遵守律法的，安息日不可做工的。可是他们在安息日当天去捡木材来烧死自己的人，烧死这个庇里甲。捡木材这件事情是做工 ，OK， 做工是犯了安息日的。所以就可以看到这个多么的讽刺啊！所以这些犹太人对于这些这个基督徒所产生的是一个很负面的影响。好，接下来他说这个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这几句话非常有意思。他自称是犹太人，他为什么要自称是犹太人？我就是说他本来就是犹太人嘛，谁都知道他是犹太人嘛。他们犹太，我们还需要自称中国人吗？除非跟外面的人嘛。我们在我们自中当中还要自称中国人吗？不需要嘛。可他们自称他们才是犹太人，我说你不是犹太人啊。那其实重要在哪里？重要是所谓的犹太人这三个字包括了一个很重要的含义，就是神的百姓啊，不是在争犹太这个国籍而已，是在争谁是神的百姓。好，所以他们说我们是神的百姓，然后你们不是神的百姓。那用犹太人这三个字来代表，因为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所以变成神的百姓的代表。他们自称神的百姓，可是他们却去攻击教会。那他们这个攻击教会的这个作为就跟撒旦一样，所以他们变成跟撒旦一伙了。所以他说这是撒旦一会的人。新约里面常常有一个 也是一个常常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到底谁是犹太人，到底谁是这个神的子民。好，比方说在约翰福音8:31-47里面那段，耶稣在跟法利赛人对话，法利赛人老是想杀耶稣，耶稣说你们没有自由，耶稣说你如果相信我的道，你们就有真自由了。那法利赛人说什么话，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从来不做奴隶的，我们一向是自由的，你怎么说我们不自由。耶稣说如果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的话，你们怎么会一天到晚想要杀我。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尊敬神的，是顺从神命令的，我做的事情全都是根据神的命令做的，那你们为什么一天到晚要杀我。所以你们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是魔鬼的子孙，他说你们是撒旦的子孙。所以很有意思啊，这些人明明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明明就是犹太人，可是耶稣说你们不是，你们是魔鬼的儿子。所以显然的不是在比肉体的血缘，是在看这些人做了什么事，他们想了什么东西啊，不是凭这个外在的。所以罗马书2:28-29啊，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的犹太人，外面肉体的割礼也不是真的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是心理割礼，在乎灵，不在乎仪文啊。所以就讲了，是不是犹太人不是在比外表，而是在比内在。好，以赛有这个例子，罗马书11:17-21讲到葡萄树橄榄树的枝子，橄榄树代表就是橄榄树的根代表神，从神分出来的代表犹太的子民，所有的枝子都是犹太人才对，可是神却说你这个枝子啊，如果是 坏的枝子我就把你剪掉，明明是犹太人，可是我把你从犹太的这个树里面剪掉丢掉，你就变成不是橄榄树上的枝子，你就不是犹太人了，虽然你的身体你的血统还是犹太人。他说如果外邦人听信神的福音的话，我就把外邦这个本来不是橄榄枝的枝子接到橄榄树上来，他就变成橄榄枝的一部分了。所以不管你原来生在哪里，你是生在这橄榄树上还是生在外面，不决定你是不是真的属于橄榄树。所以新约里面一再在讲说，到底谁是犹太人，到底谁是神的百姓。所以我们也可以也同样的思想，到底谁是基督徒，或者是这些一大堆世界上一大群自称基督徒的基督徒啊，他们是基督徒吗？或者是我是基督徒吗？我称我自己为基督徒，那我真的是基督徒吗？啊，所以这些都是让我们真的应该要想一想的。那这些犹太人啊，他们自称是神的会堂的人，所以就是说他们属于神的会堂的人。那所以作者故意在这边用他们说，其实你们不是神的会堂的人，你们是撒旦会堂的人啊。中文没有翻出来，中文说是撒旦一会的人，其实是你们是撒旦会堂的人啊。会堂是这些犹太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以后，他们没有地方敬拜了，没有圣殿了，所以他们只好到会堂来敬拜。那因此这个会堂是一种特别的产物啊。到后来犹太人归来以后，还是继续有这个会堂。所以呢，他是用一个故意的对比啊，这个你们自称是神的会堂的人，那约翰却说你们是撒旦会堂的人。撒旦这个字哈，特别用来显明一个跟神抵挡的意思。撒旦本来就是希伯来语中叫做对抗者、敌人的意思啊，特别描写这个是充满了仇恨，这个最大的敌人，最大的敌人。你们如果看那个有看过那个哈利波特里面，就那个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不敢我们不敢说的，因为他太厉害了啊，这个我们不敢提名字的那个敌人。那这边圣经里面就是撒旦，撒旦就是那一个最大的敌人，他常常的抵挡神的百姓。那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也就是毁谤者的意思，所以他才借用这个字。刚刚他说的是犹太人毁谤基督徒，他接下来说你们是撒旦一党的，那撒旦本身有毁谤的意思，所以更合在一起。他故意用这个字这样把它前面前后连在一起啊。然后还有一点是很杀头很好玩的，就是说会堂到底是什么。刚刚我已经讲了，会堂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是犹太人敬拜神的地方，所以会堂本来就是神的会堂的。会堂这个字的 by definition 就是它的定义就是神的百姓聚在一起敬拜神的地方，当然是神的会堂。可是他却创造了一个词叫做撒旦的会堂。 suppose 会堂没有撒旦的会堂，会堂就是神的百姓，就是神的会堂。就好像说我特别说这是一颗软的石头，没有，那石头就是硬的，怎么会说这是一颗软的石头。所以他这边说你们是撒旦会堂的人是很讽刺的，你们会堂就已经是属神的，可偏偏你们是撒旦会堂，好像创造出一个没有的东西来笑他们，说来等于是指责他们说你们的行为真是跟撒旦一党的啊，你们这个 为了你们自己的权益做魔鬼的事情啊。所以他这一节就是正正反反这样子弄，谁是犹太人，谁不是犹太人，然后他就其表面上好像看不出到底谁才是犹太人，可是他又清清楚楚的表明了说这些控告基督徒的不是犹太人啊，那些被迫害的士美拿教会的人才是神的百姓。好，所以这边这几节，这一节是充满了这个谁是神的百姓的那种张力啊，那种好像一种紧张的关系，到底谁是犹太人，你是还是我是，明明我血统是犹太人，你又说我不是犹太人啊。这也许像我们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的话，我们也常常骂一些中国人，他明明是中国人，我骂他不是中国人啊，骂他是汉奸，骂他是走狗，骂他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他明明是中国人啊，但是又说你不是中国人啊，类似这个样子，有点类似。好，然后接下来第十节讲到士美拿教会他们所将要受的苦。第十节说，你们所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人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们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你那生命的冠冕。好，所以你要受的苦你不要怕，这个是一个预言，也是一个劝勉，也是一个鼓励啊。他说不用怕，这是一个很强烈的语气啊，强烈到了一个命令的语气，变成好像说我不让你怕，我禁止你怕，好像这个样子，用这个来强调说 你不要害怕啊。那这里有两种可能性，第一种是就是说将来你受苦的时候你不要怕啊，因为很多你们将受的苦嘛啊，将来你受苦的时候你不要怕。另外一种可能性说，你已经看到你必须受苦了，你现在就开始怕了啊。比方说我已经被判刑8年，那我现在就开始害怕担心了啊。你已经看到你要受的苦了，那你现在就开始害怕了，那神说你现在就不要怕啊。所以这个说你不用怕有这两种，一个是说你将来不要怕，一个是说你现在不要怕，那其实两种意思都可以都连在一起的啊。所以就是总而言之就是跟你讲说你不要怕啊，不管你是现在已经开始怕了，或者是你将来想要怕了，你都不要怕啊。所以他强调命令到一种极强的地步，变成好像说我命令你不准怕的样子。那这个不要害怕在圣经里面是来自于诗篇46篇1到3节啊，诗篇46篇1到3节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然改变，山虽然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然匍匐攀腾，山虽然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所以好像地动天摇那个样子了，好用自然界 的大变化来形容这个整个的灾难的这个之大。他说我们都不要害怕啊，因为为什么？因为神是最终的那一个，神是坚定不移的。马太福音20章28节也说了，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毁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啊。所以讲得很清楚了，我们应该畏惧谁，不应该畏惧谁。可是我们大部分都正好相反，我们都怕那些可以杀我们身体的人，我们都怕那些可以炒我们鱿鱼的老板啊，我们都怕那些可以控制我们现在眼前生活的人。可是我们不怕那个决定我们永远的生活的那一个，我们将来永远的生命是怎么样的生命，我们不怕那一个啊。那正好相反，所以他这边跟我们讲说最多他就把你杀掉，所以他的意思是这样子，他说能杀身体，可是他不能杀你的灵魂，那你不要怕他。只有那一个能够杀你身体又把你灵魂都毁灭的那一个，你才要怕他啊。所以这是生死观的不同了，就是死了以后到底还有没有嘛？死了以后如果就没有了，那当然现在很重要了，因为就这么一点点。可是如果死了以后还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日子的话，永远的话，那个永远的生命是怎么过的，那个才重要啊。所以这边就是叫你说你不要害怕现在，因为现在是这么短一点点的，还有永远在那里。你千万不要为了这一短短的这个东西你就失去了那个永远了啊。所以这个是叫他不要害怕，这个主要的这个命令的这个的观念在那里。那这个命令语气其实在新约里面，就是特别是书信当中提到百姓受苦啊，勉励他们坚忍啊，这里面一直常常出现啊。像希伯来书13章6节，彼得前书3章14节都有讲到。希伯来书13章6节讲说，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不必害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啊。那弦外之音就是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杀掉 OK， 最多就是这样子，最多就是杀掉。那我们说我们怕的就是被杀掉那当然这个是人的肉体的软弱啊，可是我们如果看清楚的话，就说杀掉不是结果啊。等一下还会继续看到他有继续讲到，所以他鼓励我们过坚忍的信心的生活。 所以他讲到说这个患难啊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说你们必受患难啊，你们必受患难，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后面说你们必受患难，这个是表示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那你们将要受的苦，也就是说这个苦啊是迫在眉睫的，这个苦好像就在眼前了啊，你们将要受的苦，所以就告诉他们说这个即将来到或者是一种末世来到的代表啊，都是将要的意思。但是神保证他们说你们不要怕，也就是说神保证他们说我跟你们同在，虽然你们受苦，虽然我不把太平日子或好的生活给你们，可是我跟你们同在啊。所以这是一种很不同的观念，是说他给我们的不是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的可能就是脱离这个苦境，可他说我不会把你们脱离这个苦境，但是我会跟你同在啊，也就是说他保证有属天的安慰在患难当中会在那里。好，接下来他就说明这个苦是什么，到底是什么，你所要受的苦是什么。他说你马上就要被关到监牢当中了，你马上就要被关入监狱了啊。约翰其实用他特别喜欢的一种写作手法，他其实是说第十节是你们将要的苦，你们将要受的苦你们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来接你。他其实有说 behold， 看哪啊， behold 是约翰很喜欢用的一个字，强调说你要注意了，你要注意了，想说看哪，魔鬼要把人关在监牢当中了。好，所以他特别就是说向他们说你要注意，我要跟你说的，你们要接受的苦难是什么，是魔鬼要把你关在监狱当中，而且我会跟你讲这个患难的大小是多大，患难的程度到什么地步，患难的范围在哪里，他说我都要跟你讲，所以你要注意听啊。所以说看哪，这样子。那第二个呢，他说魔鬼其实是将要，中文没有把那个将翻出来，魔鬼将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来接你，所以他连续用两个将要，就是说你们将要受苦，魔鬼将要把你们关起来啊。那这个第二个将要就说明了第一个将要到底要发生什么事情，就是马上魔鬼就要把你们下在监里。好，这边很有意思，他突然换了一个魔鬼啊，就是你可能不会注意到，前面说撒旦，后面说魔鬼啊。那这个字魔鬼是另外一个字，魔鬼这个字呢本身就是抵挡、敌人的意思，毁谤者的意思啊。那所以在希腊文翻译的圣经当中，翻译这个希腊文翻译希伯来文的圣经那个74译本当中呢，常常用这个字来翻译撒旦啊。这个字其实本来是魔鬼，但去翻译那个撒旦，所以就把魔鬼跟撒旦变成一起了。所以魔鬼跟撒旦在圣经里面常常变成同义字，因为他们都是抵挡者、毁谤者、对抗者，他们都是这个意思。好，下在监里啊，下在监里跟我们想的一定不一样，我们想的是被关在监牢里嘛，啊，那被关在监牢里可能就是一些处罚吧，啊，可是其实大概不是这样子。有些学者去研究，他们研究出来罗马政府当时不用关监牢的方法去处罚那些犯罪分子的，也就是说关监牢不是一个判刑的方法啊。关监牢它最常是三种原因，为什么要把你关入监牢呢？第一个就是很顽强反抗，我就是不顺从罗马政府，我就是抵抗罗马政府，那因此罗马政府用高压强迫的方法来硬要屈服他，并不是说给他判了一个罪，不是，是把他关起来要他屈服啊，是用这种强制的方式来要一个人屈服啊，这是一种关监牢的。第二种关监牢的人就是对那些等候审判的人，他要等候被审判了，所以保罗自己应该就是这种人，保罗在等着罗马皇帝审判他嘛，他在等候的时候怎么样，他住在监牢里，当然他的监牢比较特别一点啊。所以等候审判的人是关在监牢里的。第三个是什么，是等候处死刑的人，你已经判死刑了，那这几天你还没有执行死刑，那怎么办，关在监牢里等死啊。所以关在监牢里不是好像说一些我被判刑8年所以我关在监牢里，罗马政府当初不用这样子，他们有其他惩罚的方法啊。所以这些4年来就会被关在监牢里面，不是开玩笑的，不是说判刑8年就算了，而是可能是等候死判，可能是审判，可能是等候杀头啊，可能是被判，已经被判死刑了。所以就是说是绝对不是好过的啊，这些这个他们关在监牢里面不是只是随随便便关关罢了，所以他们受的苦是很严重的。然后接下来说他们受苦的目的是什么，这边讲到目的是为了要叫你们被试炼。所以说到这个患难的目的是被试炼，那到底谁去试炼他呢？被试炼有一个试炼的人嘛，一个试炼主宰，这些圣马加教会的基督徒是被试炼的嘛，那谁去试炼他呢？大概有两种可能性，要不然就是神，要不然就是撒旦啊。所以神可能是这个试炼的来源，也就是说神不是主动的做这件事情去引起这件事情， 但是他允许这件事情发生，那神就好像背后的主动者，可是他不是真正去动的，就是说因为他的权利他允许的，啊，这叫做神的被动式，用被动式来表明真正掌权的其实是神，虽然不是他出手的，掌权的是神，啊，这是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呢是撒旦，撒旦来试炼这个士每拿教会的人。你从上下文看，第十节后面说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所以看起来是魔鬼试炼他的。从上下文看来，直接上下文看的话，看起来是魔鬼比较像。可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如果是撒旦的话，他正确的比较正确的用法是，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试验你们，比如说两个都是主持，你懂吗？魔鬼把你们关在里面，魔鬼试验你们，而不是叫你们被试炼，这是文法的用法，一个是主动态，一个是被动态。他用成被动态了，就不太对劲了。前面虽然是魔鬼，后面一下改成被动态了，所以这主持就很可能已经换了一个主持了，啊，所以虽然直接看上下文好像是魔鬼，但是你看整个再看大一点，你会看到这个患难的范围跟患难的程度是由神在固定的，是神在控制这个患难多大，神在控制这个患难多久，所以真正的掌控者是神的。所以这个地方叫他们受试炼，那背后的试炼的人可能是神比较适合一点。好，那当然也有人提出来说，哦，他故意用被动态，所以造成一种模糊不清，也造成两个都可以，啊，也就是说都是撒旦试炼他是为了要把他拉出，把他就是叫他不要信神了。撒旦试炼他说，你看你受到这些痛苦，你不要再信神了，神能干什么？所以撒旦试炼的目的是叫他们放弃对神的信仰，可是神试炼他们的目的是看一看说你们的忠心在哪里，是试验他们的忠诚度，看一看你能不能得到最后的奖赏，啊，就神等于是说，就是试炼百姓嘛，就是让他的百姓能够经过这个试炼，然后能够得到神的奖赏。当然神不是就是说故意把你丢在那里就不管你了，因为神一直答应我们与我们同在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奇妙的观念，神试验我们，可是他自己却陪我们走这个试验，他不是把我们丢在试验里面就不管你了，看你死活怎么样，他是把我们放在试验里面，然后他自己又陪我们走这个试验，看我们愿不愿意跟他走完这个试验。好，我们只要愿意跟他走完这个试验的话，我们就得到奖赏，所以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去经过这些试验的。好，他接下来说你们必定受苦十日，啊，刚刚讲过说不可避免的，那但是只有十天，啊，那什么叫做十天呢？啊，所以这十天的解释就有很多的意思了。第一个是表示一个小的整数，一个小就十的倍数，十啊、百啊、千啊，十的倍数，用这个来代表一段是短的时间，可是却是完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神的眼光里，这是一个完美的，也就是说，这整个是一个完美的事情。啊，第一个是这样看法。第二个呢是说，是跟着那个但以理书里面一样的，但以理说我不要吃你们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饭，我要自己喝青菜啊，吃青菜。喝白水，他说你们看看我这个试验，所以但以理的试验是十天，所以他是有可能跟着旧约的用法，十天表示一段呢，表示一段受限制的时间。但以理不是说我永远吃青菜喝白水，他说我就是十天，好，所以表示一段被限制的时间。第三个看法呢，虽然是时间上是被限制的呢，可是也够厉害的了，也是非常严厉的了，啊，就说虽然是限制的，可是很厉害。第四种看法是说历史上有十次逼迫这个犹太人的视线，在十个不同的皇帝里面发生，是指这十个。第五个是说，这封信写完了不久以后，就真的发生了十天的大迫害，啊，基本上是有这五个看法。但是第四个跟第五个太字面化了，就是说历史上的十次逼迫跟真正十天的，因为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大部分都是象征性的，启示录里面的数字大部分都是这个用来表示什么东西，而不是实际的数字，不是象征性的，啊，所以可能前面三个的解释合在一起是最好的。也就是说，十天是表示一段被限制住的时期，可这个时期是一个完美的时期，而且这个时期是很严重的时期，虽然短，虽然完美，可是不是轻轻忽忽的，是一个很重的逼迫的短的时期，啊，所以十天应该是大概这样的意思。所以他这边你看他讲话的口吻全都是用先知性的先知的预言的，这种说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会怎么样，会那样，所以就是很强烈的好像神在宣布将来发生的事情，也就是神是真正的控制者，不是撒旦，真正控制这些事情的是神，不是撒旦。 好，那接下来他跟他们讲说，你们要怎么样来对抗这些苦难呢？你们要怎么样对抗这些苦难？他们又说，你们要求神，切切的求神，把你们的苦难除去，把你们从这苦难当中拖出来，或者是把这个苦难除去。他们都没有这样讲。他给他们的解决方法是什么？你勿要至死忠心，你一定要在这个患难当中坚忍得住，你一定要撑住。可是撑住不是靠你自己，是靠信心在神的身上，跟神一起走。所以他说，你要怎么做呢？你要至死忠心，你一定要忠心的在神的里面走完这个困难的路途，不管这个困难是什么样的困难。好，所以这是这个忠诚的，一个忠实的，叫做 faithful 的概念。啊，真本启示录里面非常重要的。他不是叫我们求神把我们的苦处拿开，是求神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度过这段时间。也就是说，这一段困难困苦的时期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一段时期，可是事实上经过这段时期后，神就给我们荣耀的冠冕，就是最后的奖赏在后面。也就是说，前面你好像失败很惨嘛，又被人家关，又被人家打，那又被人家骂，很惨嘛，可是看起来是输了，事实上是赢了。所以说他的意思是这样，你要经过这一段好像不好的这段路子，你就达到那个最终的冠冕。然后他说，这个患难到什么地步为止呢？至死忠心，一直到你死亡的那一点。所以什么叫做到死？那就有两种意思了。一种是说，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天，你从现在开始受患难，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天，你活到80岁，你就要撑到80年；你活到100岁，你就要撑到100岁。如果你明天就死了，就到明天为止。所以你要到死的那一天你都要撑住，这是第一种看法。第二种看法是，就算你死了你也要撑住，那是范围。第一种是时间性，一直到你死的那一天。第二种是说患难的程度的大小，就算这个患难大到一个地步是死，你也要撑过去。那怎么撑过去？就是死啊，就是能够在神的信心里面死，就是这个意思。你要撑过去，就是即使你死你也要撑过去。那从上下文看，跟从整个启示录看来是第二个应该比较对。他的意思是说，就算你死了你也要忠心，至死忠心，即使你死了你也要忠心。好，所以这个其实不是新的观念，这个在马可福音8:3-35其实早就讲了，只是我们可能把它看得太轻了。他说，众人跟门徒来，耶稣对他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救掉自己生命的必丧失生命，凡为我和福音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这个不是光比喻的说法，包括了实际的说法。他真的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跟我走到底，走到底就是被钉上去了。不是说哦，背一个沉重的包袱走几天就过了，不是这样子。走到底，被弄上去，被钉死，这是本来真正的意思。我们把引申的太轻了。其实新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了，跟从神是应该有这个心智，说即使是死我也要做的。所以这个不是简单的，这不是简单的。所以这不是一般的舍己而已。所以哥林多前书10:13这一段说，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够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的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够忍受得住。这节是大家常常用的，可是大家用的时候大家从来没有想到，这个其中的一条出路就是死。不是说神一定给你拖出来让你过去的，而是说神给你足够的力量，到你死的时候你还是充满了信心的。你不是这个凄凄惨惨的死，嚎啕大哭的死，说啊，我信错，真的信错，我不应该信神的，搞我到这种地步。不是这样子，是坚定的在神里面能够慷慨赴义的，到死的为止，那一刻为止还是坚决的相信神，那个就是一条出路，那个出路是神给我们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肉体的力量跟靠自己的情感来说，我就算死都不怕的，因为做不到的，肉体就是怕死的。所以为什么历史历代有这么多基督徒殉道？你看那些殉道的基督徒，你看历史上很多，就像刚刚说霹雳讲那个，他80岁的老头，他被烧死的时候是80岁，80岁的老头被绑在那个木桩上面，看着自己的犹太人捡木材来堆在这边把他烧死，他死的时候还在为他们祷告。所以他很就是说，这样这个力量是从神来的，那这个路是神替他开出来的。好，所以哥林多前书13:13用的时候，你应该要记得，给你一条出路，这条出路包括死亡的。这个是很重的话，也就是说你可以不屈服，你可以不在后来，神给你力量让你不屈服。 好，那然后呢，神给他们赏赐是什么？神给他们赏赐是生命的冠冕。啊，启示录里面好几次提到金冠冕是象征荣耀、尊贵及权柄，可是在这边的冠冕是表示国，是表示这个得胜者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有生命的冠冕。啊，由于因为他等一下说得胜者嘛，啊，所以就好像有一个背后的场景在那，那场景是什么？好像运动比赛或者是军事战争的那个样子。啊，一个环形的花冠被放在这个运动员得胜者的头上。啊，或者是打仗得胜的人头上，那这边比较像是运动员，因为士米拿他们在运动场上的竞技是非常有名的，啊，所以士米拿以这个为出名，所以用这个比喻是很自然的。啊，他们那个时候士米拿他们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死掉的杰出士民，或者说杰出士民死掉了以后，他们给一个花冠给他，给这个死人，那这死人当然什么都不知道了，啊，但是至少是亲属能够干嘛，但是这死人什么都没有。那这边是相反，耶稣说我给你一个生命的冠冕，把你从死里面带出来。他那个是把一个东西给一个死人，死人完全不知道。耶稣说我给你一个生命的冠冕，把你从死亡之中带出来。你即使是肉体死了，我把你带回来，我把你带回你的生命来。啊，另外一个是那时候的君王，他们访问每一个地方的时候，常常那个地方的都市就献一个花冠给那个君王，就好像我们现在什么纽约把这个市药钥匙给你哈。啊，好像你是一个很尊贵的人，你来的时候我就给你一个花冠来 honor 你，来荣耀你。可是神正好相反，耶稣来把花冠给我们，正好像他不是来接受花冠的，他不是来接受说哦好伟大好伟大，不是，他来把生命的冠冕给我们。好，所以这个生死的对比跟这个荣耀的对比非常强的，神把生命的花这个冠冕给我们，给这些为神殉道或者是坚持走过道路的人，给他生命的冠冕。所以对于这些受苦的基督徒来讲，这是很珍贵的应许，很珍贵的应许。啊，所以接下来他就是劝勉他们要克服，啊，你们必须克服，必须得胜。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当听，这是呼召他们要听。所以原来的次序是说，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所以是凡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先，然后圣灵说的是在后面。啊，这个劝勉是根据耶稣基督他呼召人要听。啊，他在马可福音四章讲那个撒种的比喻以后，他说凡有耳朵就当听。啊，所以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一定要有耳朵的就应当听。那谁有耳朵呢？其实意思是每个人都有耳朵，他不是说那个耳朵被切掉那个人就不要听，他不是这个意思。他用一个这个比喻就是说，有耳朵的就要听，那谁有耳朵？每个人都有耳朵，所以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听。可是事实上呢，又有人没有听。啊，所以耶稣跟那个他们讲说，只有听的人才能够进到神国里面，只有听的人，听进去的人才能够进到耶稣的国度里面，不听的人就沉沦了。啊，所以他虽然希望所有的人都听，可是就是有人不听，那不听的人就没办法。啊，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其实说，让那些要听的人就来听，想听的人就赶快来听，所以就选择我选择要听我道路的人我就来。啊，所以听不是仅仅的这个听而已，因为听包括了行动，头脑跟心两个都听，啊，不是只是理智听，不是只是感情听，都听而且去行。好，最后他说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得胜就是一个刚刚讲过是军事上或者是运动员上面的这个用语。他就是跟他的选民讲说，如果你得胜的话，我一定把冠冕给你，可是那你怎么得胜呢？我们想说我怎么打得赢，我怎么能够打赢这个撒旦，我怎么能够撑得住这个这么大的痛苦。所以他其实给我们一个确据在那里，他跟他的子民讲说我已经赢了。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这个是圣经里面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你看约翰福音16:33说，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耶稣说的，要叫你们在我心里面，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世界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虽然说你们一定会遭遇到苦的，可是没关系，我已经赢了。也就是说他刚刚讲说，这场战已经打完了，我已经赢了，那你们如果要赢的话，就是一直抓着我，就是跟着我。我已经赢了，但是你赢了没有我不知道，看你能不能跟着我，而不是看你能不能打赢旁边的敌人。啊，这启示录17:14说，他们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同着羔羊的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的也必得胜。羔羊就是耶稣基督， 同着羔羊的也必得胜。所以看我们能不能紧紧随耶稣基督，而不是看我们多厉害，能不能打败这些环境。所以他跟他们讲说，我已经赢了，我并不是要你们去打仗，我已经赢了，你们要做的是跟着我。啊，所以如果用马拉松来讲的话，就说你只要跑完你就赢了，不管你是第几，你是第一个回来，第二个回来，第一万个回来，第十万个回来都没关系，只要你跑完你就赢了。啊，好，所以这个就是他说得胜的。然后他说得胜的可以干嘛呢？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这个其实是重复刚刚第十节后面说，我给你们生命的冠冕。刚刚用正面的说给你们生命的冠冕，现在用负面的说你们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好，第二次死到底是什么东西哈？第二次死在这个犹太人的这个犹太人的经卷里面不是很明显。好，犹太人经卷里面，犹太人的旧约经卷里面不是很清楚的写出来，但是在基督教之外的经卷倒是可以看到，也就是说像那个 Philo 那个犹太古代的史学家和塔尔根，就是用亚兰文翻译圣经的记本的那个记录本，这两个文献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第二次死的观念。啊，也就是说人不是死了就完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人不是现在的肉体死了就完了，还有第二次的。那么第二次是什么东西？啊，那还好我们其实从圣经里面，圣经自己告诉我们了第二次死是什么东西。我们知道第二次死是永远的死，是永远的与神隔离。啊，在启示录二十章六节说，头一次死复活的有份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和神基督的祭司，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所以第二次死不能够害的人，他们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作王。然后二十章十三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最后说，启示录二十一章八节，唯有那些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就分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好，所以其实意思就是说，一切不信神的人、不遵守神道路的人，就会经过第二次的死，但是这些忠心到底的人不会经过第二次的死。所以他用这个你们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来表明，第一次死其实害我们的程度有限。如果第一次死已经把我们毁了，那你不用再想第二次了，你第一次你就已经毁了，还有什么第二次。所以他意思是说，第一次的死最多最多只能害你肉体，他没有办法毁灭你的灵魂。好，这个第二次死就有这个意思，第一次死最多只能害你的肉体，它不能毁灭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包括肉体跟灵魂的。然后他在讲说，那第二次死呢，最多没有最多了，第二次死不能害你，第二次死只能害到那个不信的人。好，所以对于这些忠心的人说，第二次死根本就临不到你。好，就跟前面给生命的冠冕其实是一样的意思，只有这些忠心的人才能够得到生命的冠冕。好，所以启示录第二章是一个这个给士美拿教会的这封书信，是真的是很提醒我们的一些事情。好，我们现在虽然生在这种世代、这种社会当中，我们大概不会受到什么真的迫害，大概最多被人家翻翻白眼吧，或者笑一笑吧，我不晓得。好，但是我们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失去了这种跟基督同受苦难的这种心？啊，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还有就是说，我们平常是不是因为怕所谓的受逼迫，我们就有很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你看到一些事情，听到一些事情，你是不是就避开？啊，我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啊，中国奥运这次体操女选手啊爆发了这个年龄的问题，他们到底是16岁还是14岁，他们到底合不合格去参加？好，这个我都不管，我们都不讲说他到底是真的或是假的，不去谈他，也不管结果怎么样。就是说，如果你在你的工作场合，或者是你在跟朋友当中谈话的时候讲到这件事情，如果人家都说哎呦什么大不了嘛，你什么关系呢？14岁就14岁嘛，干嘛追根究底呢？如果他们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本人小一点又怎么样呢？那这时候你听到的时候，你有没有，你表不表示意见？你会不会说 No， 这个就是欺骗，欺骗就是欺骗，这个是不能做的事情？你会不会是因为我是中国人，就是所以我就说对对没关系，14岁无所谓。好，这是一个原则的问题。所以那你会不会因为说你怕你讲出来人家笑你， 你讲出来说，那我一定要16岁，就是16岁，这个是规定，你不说规定就是欺诈，就是欺骗。你这样讲出来就笑你，哎呀，我不懂得变通啊，这有什么关系嘛？14岁他就能做，不是比16岁更好吗？啊，那你会不会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说 no 不对的？啊，那我很可能就是我怕，我一说了以后人家就笑我，你就不敢说。啊，这是很亲身的这个体验，就是就平常生活当中其实会体验到的，不用去想到被活活烧死，不用去想到这么严重的啊。我们平常生活当中，你是不是能够为了真理而站出来？好 ，OK，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一次献上感谢啊！你借着这个启示录给士美拿教会再一次提醒我们啊，我们是有苦难，我们是会碰到这个不顺利的日子，可是我们能不能靠你的力量来经过这个苦难呢？主啊，求你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至死忠心的心智，求你保守我们能够跟随你在这个你的道路里面啊，走过这些一切患难试炼的日子，因为你告诉我们你已经得胜了，我们要做的是紧紧的跟随你，求主保守我们，谢谢主，我们一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